圣 生意的场所里面，诚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合作的大前提。因为我们很难说自己一个人独行独立去做所有的事，我们一定要跟人来合作，不单单做生意跟伙伴来合作，我们在公司我们要跟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组员来合作。合作的大前提其实是讲信用、守信誉、诚信。不单单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我们需要讲诚信，其实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都需要讲诚信，是吧？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牧师，他第一次要主持婚礼，他就很害怕，因为是这么大的场合，所以他怕到时出了一些乱子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请教一位年纪大的牧者，说如果我到时突然间不记得了东西，我怎么办？那个牧者就说，哦，很简单，我成日都做噶啦，就唔记得咗嘢，咁你就念一支圣经咁啊补白，咁然后嗰啲嘢咧慢慢就出嚟噶啦。佢就听咗一步，咁有佢真系主持婚礼嘅时候，中间佢真系唔记得咗，唔记得咗下边要讲啲乜嘢，咁佢就忽然间脑海就出咗一支圣经，就系、是、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笑话，但是我又觉得挺啱的。有时真的两个男女步上圣坛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说跟对方说我愿意到底是等于什么。如果他们真的这么严肃地面对他们所说的我愿意，为什么离婚率会直接上升？这个我相信是一个诚信的问题，是我们 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所做出的誓言，我们没办法来到去实践。今天大家看我今次的讲题，可能你都不太明白今次的讲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信誓旦旦，然后秉持不悔。信誓旦旦其实是出自中国的诗经，讲到一个年轻貌美又多情的一个女子，她被一个男仔来到用甜言蜜语来到哄了她。那个男仔其实她讲话的时候呢，在诗经里面就说她是言笑晏晏，然后信誓旦旦。信誓旦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讲话讲得很诚恳，他的誓言是很有诚意，然后他旦旦的意思，他的样子也非常之诚恳，所以这个女仔就被他哄了，然后就跟他结婚。但结婚之后发现原来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这个信誓旦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起的誓言到底跟我实际行出来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个誓言是非常之真诚，也都是讲紧我们的诚信问题。秉持不悔呢，就是持定我们所讲所立的心志，永不反悔的意思。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到探讨基督徒在这个的弯曲活络世代里面，怎样能够信誓旦旦，然后对神秉持不悔。今天我们要来看但以利的三个朋友。今天我们讲了但以利的自己本人和其他这个大家记得吗？巴比伦亡国路青年传奇，就是团长是但以利，然后三个团友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我们要第三章所讲的这三个朋友。但以利书其实是有个很简单的结构，是第二到第七章。第二第七章呢，就有个叫做交叉文学的结构。如果大家看它第二章和第七章呢，其实是遥遥呼应，然后第三和第六章又是遥遥呼应，中间第四和第五章呢就是紧接在一起，而第二到第七章，第二和第七 神掌管历史，大帐篷和四兽木。明晚我们要讲第七章，就是讲这个四兽木和神整体的计划是怎样。今天我们要讲火药的试验，其实是跟狮子坑的试验是彼此对照。然后中间第四、第五章是讲两个的骄傲王被神来到审判。第二到第七章其实是用阿兰文写，第一章和八到第十二章是用希伯来文字。阿兰文其实就是当时通用的商业的语文，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给所有的人来看，是关于神对整体的邦国的计划。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金像，高60尺，宽6尺，立在巴比伦省布拉的平原。我们看这个的像呢，其实如果你说按照这个的计算，60尺和宽6尺，其实就相等于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计算呢，差不多是高60尺，就是90尺，然后宽6尺，就是9尺，高90尺。大家如果用香港的楼层的那个楼面来计是几多尺？有没有10层？有10层楼那么高，10层楼那么高。所以呢，他要摆五落在什么神庙里面，他要摆在整个平原的上面。整个平原的上面呢，你远远就看到，而且这个是全金的一个金像，所以在太阳的照射底下是光辉灿烂，金光四射，所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不是？这个金像和第二章的大像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应该有些关系。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他非常的谦卑，然后接受但以利的讲解。但以利说必有另一个兴起不及于你，但是最后有嚿石打在这个大帐的脚的底下，然后整个帐就粉碎。我相信他过几日之后，他越听觉得越就越不舒服。为什么这个大帐的金头是我的，其他的是其他的国家？为什么我这个金头要被其他的国家来到去取代？所以在这里他希望他自己巴比伦帝国是永远被巩固，他不想被别的国家来到取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他要建立一个全金的金像，而代表巴比伦帝国永远被攻？有可能，有可能。亦都可能他是用紧当时的马毒神的样子。大家要看下边，你看下边那个是当时马毒神的样子，会不会这个像是照着他马毒神的样子来去做？亦都有一些学者说，很可能他是用自己的样子来建立这个的金像。那无论是怎样都好，我们不知道实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可不可以，有人就说这个很可能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建造这个金像是代表他的自我形象，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建立这个金像，你就说自我形象不OK呢？在解经上面有没有问题呢？但如果这个解经是建立一个假设，就是这个像的样子就是尼布甲尼撒，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建立这个的像那个样子是当时一个神明的样子，可能就远了一点了。不过这个是尼布甲尼撒自己要建立，而且他宣布的时候，要所有献礼的时候，要所有的人来到俯伏敬拜，而最终在背后来到主持一切的就是尼布 策略是先引述王所定的禁令，然后讲到违反的严重性，然后控诉一班人他们不理王这个最好的理解，然后他们不侍奉王的神，然后他们不敬拜王所设立的禁令。我相信他们是出于妒忌或者出于信仰的不同。其实很多时候当人在地平线这里慢慢上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想将你拉回来。为什么这三个朋友不据理力争？为什么他们不同一班的加勒底人来到去选下他们所蒙但以利的恩惠？但我们看这个世界呢，其实有很多种人，有一种人呢就是事事必争，样样都要争到底的。他如果真理不清楚呢，或者说道理不清楚呢，他不愿意罢休。这种人我们称他叫做政客，一定会跟你争。有些人呢是可争亦可不争，就要看情况。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我们称他做合客。第三种人呢，平时呢就保持沉默，他平时不讲嘢嘅，但系忽然一讲咧，就好似一把利剑咁样就出嚟。当佢出招嘅时候就好厉害。呢种系咩咧？有刺客。第四种咧，就系抱住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与世无争。呢种系咩人？咩客？呢种就游客，即系话游戏人间。很多事都不关我事。到底弟兄姊妹，你是政客，你是合客，你是刺客，又或你是游客？但我相信呢，这一班的控诉但以利的人呢，他们是政客，他们要争权，他们争利益，他们要争夺，争他们能够上位的机会。而这一班的但以利的三个朋友是什么人？我相信他们也都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争，有些东西是不能争。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底下，有些东西 你不能争，你只是要做一个潇洒的飘然、超然的合客。在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慈心，但是我们都需要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有些东西你慈心都没有大的果效。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呢，其实讲敬拜呢讲了很多次。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如果这段经文讲得多次呢，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不拜金像？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们不拜金像？我们也都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十诫已经很清楚说明是不可以敬拜偶像。而又在历史上面也都很明显地告诉你，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是神所不喜悦。耶罗波安所罗门，而他们敬拜偶像呢，其实是就是他们被掳去巴比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掳的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八章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都讲到，就是他们被掳的主要原因是拜偶像。所以从历史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呢，是使他们从偶像敬拜的罪恶里面来到得释放。今天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敬拜。什么叫真正的敬拜呢？敬拜可以说对人，这个字可以说对人一种的尊崇都可以叫敬拜。譬如我们经常听到人讲话，我奉你做偶像，这种亦都话哇，你真系得到我个好高度嘅崇敬。又或者我哋见到一啲细路哥，我哋 深印象的就是大家如果去主诞堂去伯利恒，就伯利恒呢在东正教那边的下面呢，我们就要排队，有时可能排两个钟才排到，我排两个钟呢，有时呢就落到下面呢就看耶稣出生的地方，然后旁边有马槽，然后再有是博士来朝拜的地方。那当然这些是后来人对圣经那些的讲解而加上去，不过那个耶稣出生的地方呢应该是准确性都挺高。那在那里就有一个十四星的十四国的一粒星，就是大卫之星。我看见那些人呢他们走埋去排队排两个几钟，然后就是去那里，然后去征问一下那粒星。我在旁边，我心里面我有少少的感触，我亦都觉得我感谢神，我不似这班人，我不是用这些的实际的物件来去验证我的信仰，我不需要。我相信的神是灵，用心灵诚实来去敬拜他。但是当我出来之后，我心里面说感谢神，我不是这一班的人。但是我自己反省，我亦都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事都好像这一班人，只不过我们不用一些物质的一些的偶像来去敬拜，我们不敬拜一些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落入在一些的无形的偶像敬拜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小心什么能够夺取我们对神那个最高崇敬的地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我在教会牧养那么多年，我就发现其中一个偶像呢，我想大家可能都不一定见，不一定会知，就是因为我们不知，所以我们陷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自己都挺好，我们都觉得自己都仍然挺熟练。我们看见那些异教的人、外邦的人，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我不是他们。但其实我们就是落在同样的情况里。但我讲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儿女讲到 adorable， 将我们的儿女摆到上去一个偶像的地步，特别是这个时代，我真的越看我就越心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教会现在很多时候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是什么情况底下出现的？就是当你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读大学的时候，他们会很热心，然后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都可能仍然是很热心，工作忙都有时不能够拦阻他们教会侍奉。但是到什么时候他的侍奉开始冷却呢？就是结了婚，然后有了小孩。当有了小孩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在教会里面呢很多这些刚刚有小孩的父母呢，他们就开始冬眠，就在教会里面不再出现，又或者淡出，本来很多侍奉的现在慢慢都放了，这个又放那个又放，放到一个地步呢就只是来教会聚会，有时都不来。有时我问那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上个礼拜没来呢？他说因为个仔瞓醒，有个仔瞓醒。我仔瞓醒，你咪叫醒佢咯。我又唔舍得啦，因为佢平时五日都咁早起身啦，咁难得有两日俾佢瞓耐啲，咁我俾佢瞓耐啲咯。咁俾佢瞓耐啲，咁佢哋点啊？佢哋连教会都唔嚟喎。咁你话系咪过分啊？过唔过分啊？我觉得过分。嗱，琴日我同大家讲咧，丁志伟，你如果唔能够俾你嘅细路能够建立佢哋嘅形象，呢个EQ， 可能大个嘅时候咧，佢好难面对呢个咁复杂嘅世界。其实从佢细个嘅时候，你就冇保护到佢，好似天上嘅神灵一样，保护得 想摸得到最后受害的是他们。我们以前的小孩不是礼拜一睡不醒，那怎么样？你叫醒他咯，这样去车上，坐车在车上再睡，车上睡，睡完去到教堂都睡不醒，那怎么样？在教堂那里怎么样？在教堂那里睡。我们以前那些叫粗生粗养，粗生粗养我就发现那些粗生粗养那些呢，大哥呢的 EQ 啊几好，那些 EQ 又几好，那反而是那些呢，即是小个的时候被保护啊，稀有动物那种的保护的方式，而到大个的时候呢，他反而呢很难入群，很难跟人家做在一起。正因为我们已经是不知不觉的底下，我们成为那些的人，那些的人是用有形的偶像来到去膜拜，但是我们是敬拜一些无形的偶像。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他在圣殿前的那个讲论，而他亦都提到这一班被掳的人，他们是以圣殿为他们的偶像，是以圣殿不会冧，圣殿不会被毁，所以他们可以依然过我的，仍然做他们所做的事，行他们要行的。但是耶利米在圣殿前的那个讲论里面很清楚告诉这班人，圣殿可以被毁，神要拆毁这个在你们心中的偶像，让你将你的注意力回到去神的身上。听着没？今天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这班但以理的朋友，他们之所以不敬拜，是因为神是很清楚在诫命里面被他们看得清楚。今天听着没？我们在社会上面，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信仰持守而受人逼迫？会。我相信在香港这个地方，整个大氛围，昨天我们讲过，是一个无神的一个大氛围，整个的社会是在魔鬼的钳制的底下，而很多从事这些媒体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整个的社会的喉舌，而他们所说的东西很多都不是跟我们信仰是有直接的关系，而很多时候是跟我们信仰是相符。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少数民族，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弱势群体，而特别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有排他性，我们的信仰是不可以容许众多的信仰一切万众归一，不是那种，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的排他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讲话有时都已经成为很多世界上面我们周边的人的良心，他们看见我们已经心灵受指责，而且有时我们再加上把口子来到去表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那种的排他性是让他们很难忍受，很难忍受。所以弟兄姊妹，要在职场的上面你都好好做见证，真的这三个的朋友，他们在职场上面，他们没有妥协，他们就企硬，他们不是好像但以理的 EQ， 但以理 EQ 是可以跟人家有得商量，是不是？你看这一班的三个朋友，他们好像 EQ 不是很高，但其实不是，因为那个场合不容许他验 EQ， 就是这种是硬碰的时候，所以带给我们的就是下面一个叫做秉持不悔，秉持不悔，就是在一个的情况的底下，你就只能你去向神求助，而跟你当时的一些情况就硬碰的。尼布甲尼撒他不相信呢，真的有这种不识时务和政治不正确的人在他的面前，就是这三个人。当这一班的加勒底人的控诉来到他的耳中的时候，他 自我咧，忽然间咧，好似一个泄咗皮球，泄咗气嘅皮球一样，一声，然后佢咧好唔忿气，佢要捉呢几个人嚟去问清楚，佢要捉佢哋嚟问一个清楚，然后佢要捉佢哋嚟问清楚，就系话你哋有冇搞错咧？系咪你哋听错咗咧？或者话一时不为意，所以冇敬拜咧？嗱，而家再嚟周国，然后你再唔敬拜嘅话咧，就唔好话我冇俾机会你。所以佢再俾佢哋一个机会嚟到表白佢哋嘅立场。嗱，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呢三个人，我觉得佢哋系好特别，佢哋嘅回应咧系好快，都唔使翻去开会。翻去开会，其实佢哋几个人应该翻去开下会先啦，系嘛？大家一致口径，咪第一个话要，一个话唔要。我谂佢哋平时团契聚会已经思考过好多呢啲咁嘅可能发生嘅问题。所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到加利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佢嘅回复系非常之。只会有啲嘢咧，有啲嘢咧，你唔需要翻去开会，个道理已经喺嗰度。啊，原来我咁讲咧，我嘅祈祷生活系咁嘅。有啲嘢咧，你根本都唔需要祈祷。你话吓，有啲嘢唔需要祈祷，系啊，有啲嘢唔需要祈祷。啊，有次咧，我有个牧师朋友，咁咧佢就揸车，快车，超速。所以咧就攞咗張罰單，咁咧佢就嗰日咧佢要去上庭咧，就希望用咬翻，即係其實係佢錯嘅，佢就希望咧話到時嗰個警察冇出現啦，或者話嗰個法官比較心腸好啊，咁然後佢就唔需要俾呢個罰款，咁就佢就叫我祈禱，佢話你睇我祈禱啦，咁啊。有些东西不用祈祷的，到底要不要祈祷呢？今次要回去开会，大家一起祈祷，怎样来到应付这个王的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不用祈祷了，不用祈祷了。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回应他，黑白非常之清楚，黑白分明。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其实尼布甲尼撒的气焰非常厉害，是吧？他的气焰很厉害，而呢我们要看见呢，他用另外一种的气焰，这个就是火药的气焰，火药的气焰也非常厉害。这个叫王的气焰加上火药的气焰呢，我想没什么人可以抵挡，没什么人可以抵挡，一定屈服在这两种的气焰底下。但是我发现不是，有这几个人他们有另外一种的气焰，我不称他为气焰，我称他为气概，他们有一种的正气来去对抗这种的邪气。这种的气概是什么呢？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他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王啊，佢必定救我哋脱离你嘅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偶像。喺度好明显嘅睇见两样嘢，佢嘅回复唔单单迅速，而系非常之坚决。回复迅速，唔使祈祷，唔使开会，因为非常之合白。坚定的回复就是他们的信念是摆得很明显和很彻底，信靠和信服。大家可能都记得我们以前唱过这首歌，信靠信服，只爱别无他法， 靠神会拯救，但如果神不拯救，如果神不拯救，是不是我们所信的神不灵，那从此之后你就不再信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同信王大仙有什么不同？信靠之余，我们要加上一个信服。但这个信服呢，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信服呢，其实就是将神的属性的两个部分来到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信神的能力能够拯救，是吧？你相信神的能力，这个神的属性，神有没有能力可以拯救你和我呢？有没有呢？有。在什么场合底下神都可以拯救你，但是神有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的主权。他的主权，他要不要这样来拯救你？他要不要这样来带领你？这个呢，就只有神能够做决定，而人无法代神来做决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祈祷祈祷一个地步，就是说神啊，你一定要这样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高举了神的能力而减低了神的主权，是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很有心祈祷的人呢，我们反而呢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是什么呢？我们高举了神的主权，但是我们否定了神的能力。但很多时候呢，我们福音派的人呢，就是祈祷我们是就是要理不理，好像隔靴搔痒，又不是摆很多的心，摆很多的力，摆很多的情入去。其实我们就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吧。心里面呢，其实就成不成就呢，我们都没有确定。神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做呢，我们都没有。所以我简单来讲呢，很多时候灵恩派的人呢，他们高举了神的能力而减低了神的主权，而福音派的人呢，我们高举了神的主权而我们减低了神的能力。你说在中间要处得平衡容不容易呢？容易。但是这一班的朋友他们就处得平衡，他们非常之清楚一切在神的手里面，他相信神有能力救他们，他相信，但是他将主权交还给神。在1992年呢，我的女儿呢，在同一班的青年人一起去参加夏令营。大家，我相信我有时回来在平安福音堂里面讲夏令会，在差不多1992年到现在20多年，我有时会约略都会同大家讲，我们遇到这个大车祸，有5个的钉子会被追接，有10个重伤或者轻伤，而我的女仔其中一个伤疤轻又不是很轻，但重也不是很重，但她要入医院入了2次，前后大概2个多礼拜。然后完咗之后，我请我哋教会请所有嘅呢啲青年人上台嚟到做见证。我记得我嘅女攞住支拐杖，然后就上台。佢亦都冇同我倾过佢要讲乜，我亦都冇要求佢要将佢嘅见证俾我睇。佢上台，然后佢就印咗一支圣经。佢话佢最近读经的时候就读到一节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1章第20节第21节，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明，我活着就是基督。他上台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将他的好朋友基督来接走，他不明白。他说这几个都是被他优秀，被他爱主，被他属灵，但我没教他，他自己说。然后他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留下我在这个地上， 神嘅安排。有啲人系可能好快好早英年早逝就被主接走，但系神留低佢喺地上，无论系神拯救又好，神容许我哋离开都好，无论神放我哋喺边个嘅地方，我哋都接受神嘅安排。后来佢考咗喺美国一个算系几好嘅学校，而喺美国嘅商科学院，佢入咗去系美国商科学院第二，排名第二。但系佢过咗一年之后，佢翻嚟同我讲，佢话：爹哋啊，我其实咧心里边都好想出嚟搵好多钱，我系好想能够好好嚟去侍奉神。所以他出了来之后赚了几年钱还了债，然后他就走出去读神学。而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在他十五岁的时候这个大车，就是那两节圣经让他生命里面体会到神在他身上的安排。他知道他的生命是主所赐。弟兄姊妹，这三个的朋友他们知道如果他敬拜偶像是得罪神，如果他不敬拜偶像他得罪谁？他得罪王，得罪神是死，而得罪王都是死，横掂都死，就不如得罪人得罪神，讨神的喜悦过于讨人的喜悦。我们都不需要看其他的人怎么样。很多人就问到底但以理去了哪里，但以理去了哪里，只剩下三个。但以理是不是已经趴在那里来跪拜了，所以就不关他事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没有，一定没有。为什么呢？你看第一章，你看第六章，你就知道但以理是什么人。但以理是硬骨头，所以连狮子都不吃他的，你骨头多硬，他一定不会。或者但以理不知道出差被王派了去第二道，大家是这样估计，又或者他病那天刚刚需要出席。总言之，圣经没说你要去估计，其实就没什么需要。不过有些人是总言之圣经没说他就想知道，而圣经有说的他又不是专注去读，这样才是差。所以你不要问但以理怎样。如果这三个朋友说哇但以理这样好，他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但以理第六章他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我问你，如果给你选，你选火药的事经历火药啊，又说被当落狮子坑，哪样好呢？哪样好啊？如果给我选呢，我就选，我就选火药。为什么呢？因为热闹一点，有三个嘛，即系揽住一齐死，咁啊好过自己一个孤孤单单面对嗰啲嘅狮子啊！呢个讲笑。总言之，你唔需要羡慕人哋点，人哋有人哋嘅十字架，你只需要咩咧？你只需要持守你喺神面前嘅纯正，信靠而有信服。所以我觉得今日如果有人嚟到讲话，你信耶稣，你就无再病，无痛苦。然后百事顺利百事可乐的话，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信他，因为他所说的和圣经所提的很多属灵的人物都不相符。但是你又不要一下就定人家是成功神学，你如果要定一个人是成功神学，你要听他五十篇读，或者说你要听他几十篇，几十篇度，然后咧篇篇都系讲信耶稣得喜乐，得平安，得永生， 所以我就不再病冇痛苦，从来都唔讲背十字架，从来唔讲舍己，从来唔讲你为主受苦，从来唔讲你要有所摆上。如果五十篇都是这样，那你可以说是的，这个人应该是那一派的，应该是那一党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如意，我们能人生能够扶摇直上，但是我告诉大家，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的信仰就有排他性，当你的信仰有排他性的时候，就很难，就很难而被你周边的人来到接纳。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追求做一个人见人爱的人。有人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追求做一个人见人爱的人？我说得，你就做一个面面俱圆，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咁你就可以人见人爱啦，系咪啊？嗱，如果有人反对你，你都唔好太伤心，因为一定有人反对你，一定有人唔接纳你，一定会有人排斥你。而你要知道，你最终系要得边个嘅喜悦，唔系人见人爱，系人见神爱，咁就做。其实三个朋友佢哋嘅回应同耶稣喺撒西马利园嗰个系非常近。耶稣话：如果可行，就将呢个苦杯挪开。佢嗰个言辞咧，同耶稣同三个朋友嗰个直话不言咧，系我觉得非常之相似。耶稣个言辞就话：不过唔好照我意思，要照你意思。所以他们都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都是认定神可以拯救，他们都接受神的主权，然后他们都相信无论怎样样都好，他们都不改变对父神的忠贞，然后到最后他们能够完全败为胜。弟兄姊妹，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三章，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呢要特别提出来，就是接话不言这个字，可圈可点。尼布甲尼撒呢就很惊喜了，很惊喜。我觉得尼布甲尼撒呢是有 anger problem 的，是有怒气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看他呢，他就怒气填空，然后变了面色。变到咩色啊？大家知唔知啊？唔知道，佢变咗面色嘅。有啲人咧嬲嘅时候咧，面变黑色；有啲人咧嬲嘅时候面红；有啲人嬲嘅时候面青；有啲人嬲嘅时候面会白，就睇你嘅体质系点。我唔知道尼布甲尼撒嘅体质系点，所以我唔敢讲。咁咧，佢就吩咐人咧叫火要加热，而比平常嘅加七倍。咁啊，点知系七倍咧？有冇一个即系 thermometer 去计咧？呢个其实系一种嘅表达。然后佢又吩咐军中几个壮士将撒但拉、米撒、阿伯尼哥捆起来，然后抌喺烈火嘅窑中。嗱，大家注意咧，第二十一节咧，佢描写佢哋嘅衫裤好得意嘅。第三个人穿住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点解用咁多不 心等于四，大家一起讲，三唔甘心等于四，我唔敢当你哋系少年崇拜嘅人。咁啊，有个团友仔咧就翻屋企咧就话俾佢阿妈听，咁又问佢阿妈：，阿妈，你知三唔甘心等于几多？阿妈就唔知佢讲乜啦。三减三咪等于零咯。佢唔系，三减三等于四。话你喺边度学翻嚟噶？喺赖牧师嗰度学翻嚟嘅。边一度话俾你听噶？但以理书第三章讲嘅。咁嗰个妈咪咧就好高兴啊，咁样翻嚟同我讲，即系话咧呢个细路咧听咗入心，听咗入心。听姐妹，三减三等于几多？捆绑脱落啊！嗱，呢个疗效咧，火疗嘅疗效咧，让佢嘅捆绑脱落。嗱，好清楚嘅一样嘢咧，就讲咧，嗰啲火咧烧咗佢啲衣服，但系冇烧到佢哋嘅人。大家觉唔觉得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个情况？啊，当然啦，呢段经文大家都好熟。我要喺度同大家讲咧，经过火疗出嚟嘅人咧，佢哋有啲嘢系要被烧。有些东西是要被烧，有些东西是要被保留。神今天要在火炼的时代里面将这些什么东西都烧了，这个叫选择性的烧。火燎在你的身上达到什么功效？有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你要将它烧了？然后他们在火中游行，在火里面他们一跌的压力都好似喺平常嘅一啲嘅地方，然后佢哋毫无损伤，毫无损伤，嗰啲抌佢嘅人都死咗，而佢哋咧，啊圣经讲得好明显嘅，佢哋头发冇烧焦，佢哋衣裳冇变色，呢个就系我哋头先讲话衣裳点解要形容咁多，就系一个嘅腐败，最重要嘅佢哋冇腐败。即是将他救回出来的时候闻下他身上不觉得有什么小浪的味道，那这个才是重要，这个才是重要。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在苦难经过之后有火燎气味，怨天尤人，整个面呢苦晒劫晒，你看到一些人呢整个人呢就是老晒影。佢即系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啊？我经历咗好多嘅苦，嗱呢啲就有苦料嘅一面。你知我问你啦，喺呢段嘅经文里面，你发唔发现到，其实神本来可以拯救佢哋，唔需要进入火焰，系咪啊？神可以开始嘅时候唔俾佢哋进入火焰，咪点咯？但系。为什么要进入了火要再来拯救他呢？是不是很复杂啊？复杂了是不是？神可不可以拯救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这个火炼的时代里面你都有所经历？可以，但神要我们经过火炼的时代，而这个火炼的时代是要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品格，经过火炼我们的品格才能成长。小学生有个填词的习题，大家试下填啦。佢两个字，乜乜牺牲生命，然后乜乜出卖国家。你一下喺注意你脑海嘅系咩咧？系咩？他有冇啊？他宁可牺牲生命，不愿出卖国家。这个就是很多小朋友去填上去。然后有人就说他害怕牺牲生命，所以出卖国家。然后他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出卖国家。最后他白白牺牲生命，忘了出卖国家。 任你擺啦。有另外提俾大家，大家你都試下咯啊！我乜乜犧牲自己，然後乜乜歸附上帝，最好嘅答案係咩啊？嗱，你唔好搞嗰啲奇奇怪怪嘅嘢啦。我寧可犧牲自己啊，不願歸附上帝。嗱，弟兄姊妹真係要你犧牲生命嘅機會都唔大，真係要你犧牲自己嘅機會都唔大。我盼望我哋喺我哋有生之年，我哋能夠好好地堅守對神嘅敬拜，拒絕有形無形嘅形象嘅偶像。然後喺人生嘅歷程裏邊，我哋唔好問咩時刻從思念出嚟，我哋要問咩事情可以從呢個思念裏邊嚟到出嚟？呢個就係火燎嘅療效。今日我哋無論喺火燎嘅時代裏邊經歷乜嘢，我哋要問唔係幾時可以出嚟，係乜嘢事可以從呢一次嘅經驗嚟到出嚟？我哋一齊嚟到唱呢首歌，嚟到回應今日喺神面前嘅信息。主啊，我情愿。主啊，我情愿。我哋呢两晚喺主嘅面前，我哋讲咗但以理嘅临时，我哋讲咗呢三个朋友佢哋喺神嘅面前嗰种嘅见证。我哋需要回应主啊，我愿。主啊，我情愿被你亲自破碎。主啊，我情愿被你亲自建立，就算有多难受，面对百千阳痛，仍愿被你怀。